朋友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这个节目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黄子佳牧师，愿你打开心灵，接受神仆人属灵教导的喂养，使你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，将来与主相见时能献上自己丰盛生命的好果子。
因为黑人呢、三四十年前还是相当多的人自暴自弃，他们想不到三四十年之后还有他们的人做总统了哈，那个时候想不到的，所以有的人呢、就随随便便，生活也就不追求不长了。那有一个标语给他们很大的鼓励，却也给我很深的感想啊，这一句话可能、它是英文的了，用英文讲可能那个意思更好一点。我先讲英文，然后把中文讲出来啊。它那个上面标题，然后就写着说 "What are"， 不是，它是说 "You are unique in this world. What you are is God's gift to you. What you will be is your gift to God." 简单的标语。他说在这个世界上你是独一的啊，现在的你是上帝给你的礼物，将来的你是你给上帝的礼物，劝每一个人把一个美好的礼物献给上帝，不要老埋怨为什么我生在这里，为什么我的家庭是这样，为什么我的背景是这样，不要埋怨这个，要努力你能把怎样的礼物献给神。所以三十多年我都没有忘记这个标语。亲爱弟兄姊妹，神给你什么才干，神给你什么样的情境，我们就感谢领受。我们重要的就是怎样把神所已经给我的能够变更好的礼物来献给神，能够更像主耶稣基督，神能够悦纳。所以第一是禀赋的问题，那么第二我要跟各位讲的是祸福的问题。这个人生常有祸有福啊。那在保罗的生命中经历祸福的问题，怎么说他经历？他说有一根刺在我身上，为这根刺我三次求过主，结果主没有拿去。刺是很痛苦的，你被刺砸了想办法把它拔出来的。那这根刺他求主拔，主三次都不拔。那么刺是什么？到今天没有确定的答案，不知道啊，应该是身体的一种疾病啊，这种疾病很痛苦很难受。什么疾病？圣经所在那边猜啊，有一种最轻微的是眼睛的疾病。各位都知道他自己不写信的啊，都是秘书代笔写，写完了他在后面签名。顺便考你们，保罗后面签名是小小的字签还是大字签？小字还是大字？他自己讲的嘛，他说你看我签的名是何等的大呢啊，他眼睛不好嘛，看就是一种说法啊，甚至有人推论为什么眼睛不好，因为大马色路上看见大光啊，瞎掉了啊。那以后虽然医好了没有完全好，这是猜测的，我们不晓得对不对。那还有人说保罗得更痛苦的病，可能是癫痫的病啊，一下就发作了倒在地上啊，那是癫痫病。那么这一种呢我们也无法确定。不过这里我顺便再强调啊，有的时候病跟罪有关，但是有的时候病跟罪无关啊。那个38年瘫子被耶稣医好之后，耶稣说 不要再犯罪了，可能跟这有关。保罗带一根刺三次求主，是跟病无关，神所允许的，神让这根刺留在保罗身上。我们当然无法很明白这是神所做的超越的事，但是保罗明白一点，保罗明白这是使他得益处，这一个病在他身上是万事效力的一部分，让他得益处。你说得什么益处？保罗自己讲了，他说我得的启示太大了，上帝恐怕我得这么大的启示会被别人看高，上帝也怕我自高，所以这根刺就留在我身上。被看高，过于自高，都是魔鬼最大的诡计，让人骄傲自大。任何人一旦骄傲自大，就从神手中堕落掉，就不能被使用了。所以魔鬼就想办法让保罗自高，保罗有太多可以自高的条件，他是加玛列门下第一名毕业生，整个旧约的教训他是非常熟悉，他又是主耶稣亲自呼召，然后他又被提到第三层天，乐园，听到隐秘的言语，然后从三层天回到人间，这是了不起的事啊！如果我们被提到第三层天啊，那真是不得了。保罗14年都不讲啊，他不得不讲才讲出来啊。万一我们管一平啊，被提到第三层天啊，听到隐秘的言语，然后回到人间，你们猜他第一件做什么事啊？猜不出来啊。第一件马上发 email 全世界通告啊，然后问谁想多了解请你来跟我联络，是不是这样子啊？哦，不是，感谢主，他这个是灵性好的哈。我们就跟保罗就不，保罗14年都不讲啊，他不得不讲了啊，在哥林多后书讲出来，他这个经历太奇妙了，被提到天上去，听到天使的隐秘言语，听到天上的奥秘，然后回来，这样的经历啊，太容易自高了嘛，因为别人都没有啊，只有我一个人有啊，就看不起别人。保罗知道他。上帝用他医病赶鬼传道培灵造就，还写圣经，万一自高骄傲那就完了，因为这就是魔鬼的背景，魔鬼就想办法让别人重蹈他的覆辙，大家就骄傲就好。所以保罗说，哎呀，感谢上帝，我知道了为什么这根刺在我身上，因为恐怕我被别人看高，恐怕我自高，恐怕我堕落，败坏之先，人心骄傲，尊荣以前必有什么谦卑。感谢主，你们记得啊。那么保罗就经验上帝的工作了，万事效力啊，因为骄傲把天使变成魔鬼啊，谦卑能够使凡人好像天使。我们得的益处越来越像基督，主耶稣是最谦卑的榜样啊，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极，取了奴仆的形象。主耶稣来到人间拯救我们，他是极其谦卑。当我们更像主的谦卑，你就能够更蒙神赐福和使用。现在我要讲第三点，除了禀赋问题，除了祸福问题， 人生在世常常面对顺逆的问题，什么事情顺利，什么事不顺，什么事情能够办好，什么事情办不好，我们常常碰这个事。那么在保罗经验里面呢，居然常常不顺，他一直想到罗马去，要跟罗马基督徒讲圣经要道，去不成，常常想到罗马去布道结果子传福音，去不成。他说我多次被拦阻啊，有的时候很想不透啊，为什么上帝不帮助他顺利去呢？可以造就教会，可以广传福音啊，保罗又不是去玩嘛啊。如果今天礼拜天你们一家开车去游山玩水，结果不顺利啊，车胎爆了，请问是活该还是得益处啊？我不是讲你们，你们都在这里嘛，对不对哈？有人跑去玩去了啊，偏偏选礼拜天啊，你要是爆胎就活该了啊。那保罗不是啊，保罗去传道去了，上帝给他不顺利，不顺利，几次不顺利，一直不顺利，为什么？让他得什么益处呢？你要是在以后一两个月就知道了。保罗写完罗马书就上耶路撒冷，然后到了米利都停下来，把以弗所长老都请来，然后讲了一句话，他说啊，圣灵就感动我，我到各城都有患难捆锁等着我啊，但是我不以性命为念，也不看为宝贵，只要行完我的路程，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，证实神恩惠的福音。我们就发现保罗像主耶稣一样为神的使命是坚毅不拔，万难不辞，视死如归啊！这种坚毅的决心啊，这种个性，为神的话，为神的道，为神的福音，为神的事工，能坚毅不拔，摆上一切。需要经历挫折，你没有经历挫折，你哪里懂得什么叫坚毅不拔？我们主耶稣在地上岂不是如此吗？法利赛人、撒都该人、西律党人、文士、祭司、长老都跟他作对，主耶稣一点都没有退后，仍然定义上耶路撒冷，定义上哥哥，定义要完成父所托付的旨意。所以当挫折不顺临到我们，是上帝要磨练，使我们更像他儿子，为神旨意坚毅不拔，为神旨意万难不辞啊，连死都不怕啊，不以性命为念，不看为宝贵，这样的心态是主耶稣基督的表现临到我们身上。另外我多讲一点啊，上帝旨意高过人的，上帝没有让保罗去罗马啊，今天我们要大大感谢神。保罗写十三封信留在圣经里面，没有一封信是自己像写 paper 一样，写 thesis 论文一样来写的，没有，他都是回答教会问的问题啊，回答哥林多人问题，回答腓立比教会问题，回答帖撒罗尼迦人的问题，他写信然后留成圣经啊。如果要说有一本像是保罗把他的思想，把他的理解的福音内容，他所明白的教义像 paper 一样写出来，只有一本，请大家猜是哪一本。你们程度很高，感谢主啊，都答对了，就是罗马书，就这一本啊。如果保罗去成罗马了，请问罗马书写还是不写了？那不用写了嘛，什么话都讲清楚了。 就是去不成罗马，他急啊，我是想去不成，我有好多事要告诉你们，因为各城有患难、苦楚、捆绑等着我，说不定我就要信道了。我现在要把真理告诉罗马教会，我去不成，他就只好写信，写信留下来变成罗马书。如果那天保罗不写罗马书，今天有道讲还是没道讲？我们讲罗马书啊，没有道讲了。马丁路德从罗马书强调因信称义，他说世界上最伟大的一本书之一就是什么书？这个你们答不出来啊，叫罗马书啊，最伟大的书信之一。德国近前主义的创始人啊，是17世纪，叫做 Spener。 Spener 这一位也好好研读罗马书，他在路德宗教会做牧师啊，他就研读罗马书，他是太宝贵了。他做了一个比喻啊，这个比喻很有名，他说全本圣经都宝贵，好像一个钻戒，但是有一本书好像闪闪发光的钻石，请你们猜是哪一本。哇，你们学问太大了，答对了哈，感谢主啊。后来这个 Goldate 这个瑞士圣经学者，那个时候是被法国统管之下，把拿破仑统管之下， Goldate 很有名的圣经学，他也说了，他说的确是如此，罗马书就像闪闪发光的钻石。如果保罗那天去成了，他继承了，请问还有钻石还是没有钻石啊？钻石就不要没有了，没写出来。所以很多事我们不明白，上帝的旨意高过我们的旨意，上帝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，上帝所做的太好了，顺和逆你都可以在人生中学到功课。我还要借各位几分钟，不然还有两点没讲，但是有事的人可以先走啊，我对不起，因为已经过时间了，但是很快讲完了。四点叫做恩怨问题啊，我们在人生路途中间呢，常常人跟人有恩有怨啊。保罗到处传道，开始逼迫保罗的都是犹太人，一直到公元64年之后啊，才罗马帝国因为罗马大火啊，以后归罪基督徒，才开始逼迫基督教啊，之前都没有的，都是犹太人啊。所以保罗说犹太人用鞭打我5次，每一次39下啊，然后又说棍打3次，石头打1次。犹太人实在是让保罗很难过的，但是这些恩怨这些仇敌的事情谁能解决？只有耶稣的生命在保罗里面，只有当保罗常常想到他过去是跟犹太人一样杀害基督徒，打死斯提反，关他们下监牢，给他们苦刑，但主耶稣已经赦免了他。我想保罗常常想到十字架主耶稣第一句话，父啊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他们不知道。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9章里面他说，我心里伤痛啊，我心里悲哀难过，为什么？是为了我的同胞没有信主啊，是为了犹太人不认识耶稣。若是我受咒诅与基督分离，能换来他们信主得救，我都愿意。这是很崇高的一种人生。这个人生怎么会得到？因为耶稣的模样在他里面。那么这个过程是他真的像主耶稣的经历，人对他的怨恨，人对他的敌对，对他的伤害，但是因为像耶稣 恩怨问题得到解决，内心真诚的饶恕，还能够爱仇敌，为仇敌祷告，甚至为仇敌而舍己，而牺牲自己的生命，这是崇高的人生，这叫得益处，这是被后代非常佩服的。我不能再多讲，最后一点就要结束了。最后一点是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五节里面，保罗讲了一句话，保罗说凡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我，那一些本来是受保罗教导被保罗劝勉的第四章也是一样，保罗被逮捕四章十七、十六、十八节说呢，他说现在申诉没有人帮助我，通通离弃我。保罗到了晚年快要殉道，应该是功成名就，受多人拥戴，大有尊荣的时候啊，没想到没有什么荣耀，乃是羞辱，人都离弃他。不过保罗知道一件事，他说唯有主站在我的旁边，加给我力量，使福音传明，主也必救我，还要救我进他的天国，在荣耀中永远与神同在，这是最要紧。保罗说人离弃不要紧，主不离弃，主必同在，主赐力量，主也必赐荣耀。地上的荣辱是很小的事，神面前的荣辱才是重要的事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在这世界上，希望你都常常经验主站在我的旁边，加给我力量，人对我如何不在乎，主的确与你同在，主支持你，主必赐福你，也带你到永远荣耀，这是我们一定要看重，一定要羡慕。最后讲一个故事就结束，可能各位听过了，以前有一对美国的宣教士到非洲宣教一生在非洲为主摆上，退休了就坐轮船回美国，没想到在轮船上面同时坐着美国第26届总统罗斯福罗斯福去非洲旅游，去打猎度假，然后回国。罗斯福船到纽约港下来，码头上面岸边站满了高官显贵各式的人在欢迎，乐队在奏乐，那罗斯福夫妇有护卫送着下船非常的荣耀的下船。这一对老年的宣教夫妇站在栏杆看的时候，心中百感交集，因为没有人欢迎他们。他在那边正在难过的时候，圣灵感动他一句话，说孩子啊，你还没有到家。他突然就醒悟了，罗斯福到家了，我还没有到家。那个时候天使天君在天上欢迎，那个时候主耶稣在天上欢迎，比地上的乐队高官显贵更重要太多了。亲爱弟兄姊妹，你有把握吗？将来有人欢迎你吗？你真的能够胜过地上的荣辱吗？若是你真是像保罗一样，美好的仗我打过了，当跑的路我跑尽了，所信的道我守住了，必有公义的冠冕为你存留，也为所有爱慕 主显现的人存留，为各位存留。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感谢你伟大奇妙的救恩，感谢你现在天天都在设计运行，让万事互相效力，要我们得益处，要我们更像你儿子主耶稣基督的模样。感谢赞美主，愿主继续赐给我们渴慕像主耶稣，满有主的丰盛，让我们紧紧跟随主，直到见主的面。求你赐福众弟兄姊妹，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，阿们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，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。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。